约伯记第24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全能者既定欺罚恶，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？那日子是回应以利法所说的黑暗的日子，所法所说的神发怒的日子。全能者既定欺罚恶，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？意思是，既然神心智已定，定义要刑罚罪恶，为什么不让敬畏他的人知道日子呢？约伯的感受是正确的，神确实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。人若因清楚地看见那日子而敬畏神，岂不正是撒旦所指控的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吗？有人挪移地界，抢夺群畜而牧养，他们拉取孤儿的驴，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，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，世上的贫民尽都隐藏。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，殷勤寻找食物，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，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，摘取恶人余剩的葡萄。终夜赤身无衣，天气寒冷，毫无遮盖。在山上被大雨淋湿，因没有避身之处，就挨近磐石。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，强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，使人赤身无衣，到处流行。且因饥饿扛抬禾捆，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榨酒，自己还口渴。在多民的城内，有人哀哼，受伤的人哀嚎，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。挪移地界指非法挪移界时侵犯别人的财产。挪移地界指非法挪移界时侵犯别人的产业，这是古代严重的罪行，也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中严令禁止的。既然如此，神为什么不立刻施行报应呢？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，可能指恶人强迫穷人让开大路，先让他们过去，代表社会的不公。从母怀中抢夺孤儿，可能指把儿女当作抵押品，或以儿女为奴偿还债务。围墙可能指梯田的围墙，古代的农夫修筑梯田，在山坡上种植橄榄树。二至十二节描述了恶人当道，社会不公，穷人受气的悲惨光景，但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。难道那些受苦的人都是罪有应得？正如所法所说的，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吗？又有人背弃光明，不认识光明的道，不住在光明的路上。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，夜间又做盗贼。奸夫等候黄昏，说必无也能见我，就拔脸蒙蔽。盗贼黑夜挖窟窿，白日躲藏，并不认识光明。他们看早晨如幽暗，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。他们看早晨如幽暗，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。意思是，黑暗就是盗贼开始工作的早晨， 他们在幽暗的惊骇掩护下投道。13-17节描述了杀人的、奸夫和盗贼，他们的罪行都在黑暗的掩护下进行，所以并没有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，无辜的人嗤笑他们。这些都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所严令禁止的。既然如此，神为什么不立刻施行报应呢？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，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，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。干旱炎热消没雪水，阴间也如此消没犯罪之辈。怀他的母要忘记他，虫子要吃他，觉得甘甜。他不再被人纪念，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。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，不善待寡妇。然而神有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，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。神使他们安稳，他们就有所倚靠，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。他们被高举，不过片时就没有了。他们降为卑，被除灭，与众人一样，又如骨碎被割。若不是这样，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，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？快快飘去，原文与咒诅谐音，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，指恶人的葡萄园没有收成。有势力的人，性命难保的人，都是指恶人。18-20节可能是约伯总结三位朋友对恶人下场的讲论，所以也可译为：你们说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。21-23节则是约伯所看到的另外一面。许多恶人本来应该性命难保，但神却不但用能力保全他们，还让他们仍然兴起。24节又进一步说，恶人被高举，不过片时就没有了，最后与众人一样都死了。神到底有什么美意呢？为什么在神面前善恶无分，都是一样呢？对于这些问题，约伯百思不得其解，陷入僵局。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始约伯最后的申述和神的回答了。但是神却不肯就这样放过约伯，本书才刚刚来到中场。上一章几乎每句都充满了我，而本章却几乎每句都回避了我。这个明显的对比提醒我们，约伯的我刻意把自己隐藏起来了。所以本章提到的都是与我无关的恶人。当约伯发现自己内心的惧怕以后，就开始不断质疑神为何不报应恶人，装作一切都与自己无关。因此本章虽然修辞流畅，其实是重复前文，虽然理直气壮，其实是回避惧怕。我们若把自己归入义人的行列，当然会对恶人没有立刻遭报而愤愤不平。但若我们知道自己就是那恶人，恐怕就会感谢神不理会那恶人的欲望，也感谢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，允许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了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都是恶人的后代，即使我们现在还不是那恶人，有了机会也必会成为恶人。若不是神用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领我们悔改，今天地上连一个活人也不会存留。因此，神在从旋风中回答之前，还要借着比勒达挖下最后一锹，把藏在约伯内心深处的那个自以为意的我挖出来，大声地告诉他：“你就是那人。”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。